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听上帝说话的时候，我们再一次同心祈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赞美感谢你，你赐下圣言，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标准，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可以来到去遵行，以致我们行在你的心意里面，能够有土主喜悦的可能性。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求你向我们众人说话，藉着圣灵的工作，无论是讲的听的，一同受感，我们同心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的后半部分，刚才呢弟兄为我们读出了一段颇长的经文，同上次我们读的时候第五章只是头的十节，今次由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的十三节。焦点是什么呢？焦点正如我们的讲题里面是学习保罗的复和的即时。复和是讲到我们同神的关系，我们同神的关系复和呢，进而衍生到我们同人的关系的复和。这一种的关系的复和呢，离不开一种的动力，叫爱的动力。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侍奉得力的动力。在上半段的经文，我们讲了信望爱的头两个。我们上次讲到保罗教导我们学习一样功课，就是要定睛永恒的盼望。就是当我们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将来有一日我们是与主同在，有一日我们再不是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毁坏的身体里面来到去居住，有一日我们会转化成为一个复活不朽坏荣耀的身体。保罗又教导我们，当我们未去到这个永恒的局面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面，我们怎样面对呢？我们靠着对神的信心，能够坦然无惧面对各样的挑战。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用回保罗的处境来到去看的时候，保罗面对的处境是四面受敌，无论是外面的犹太人，无论是教会里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这里来到分化教会，保罗都希望来到去教导弟兄姊妹归回正道。保罗需要有这份的爱，就是爱的动力，才可以跨越人同人之间的个鸿沟。人是自我的，人要跟另外一个人去建立复和关系，一点都不容易。所以保罗他在这里讲到用爱来到克服这件事，只有用爱才可以去建立复和的关系，只有我们有爱在我们里面，才真真正正做到和平之子。我们由五章十一节起，保罗提到这个爱的即时，保罗是用爱来到成为他的侍奉的动力，特别提到呢这个爱的动力呢催使到保罗呢去履行他的复和的即时。让我们看看我们今日的讲道的大纲，主要三个重点。第一是讲到神主动的使到我们同他复和，神主动的使到我们同他复和，是保罗自己亲口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一切一切的恩典，一切一切的救赎大功都是来自神，显明了神的爱。原来神是那个爱的源头，如果他不爱我们，我们根本不可能跟他复和。当这个爱由神的源头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神就差派我们来到成为基督的使者。保罗讲到自己的自身经历，怎样被这个爱来到去催逼，来到去作基督的使者，去劝人与神来到和好。最后我们讲到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知道神差派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去落实和神来到和好呢？保罗用他自身的经验，他的经历，他的榜样来到告诉我们怎样去做爱的实践。我们来到去逐点逐点来到去看这个的信息。 当我们去讲到和好这个道理的时候，讲到一切是出于神这个和好的道理的时候，如果先讲和好的时候，之前即是说不和啦，那为什么我们会跟上帝不和呢？我们又要回去转头讲回以前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怎么样。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造人是将荣耀尊贵给人来到为冠冕的，神差派人是管理地上各样的百物，海陆空都是受人来到去管理的，神要人来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是原先是好的，彰显上帝的荣耀。可惜人运用了他的自由意志，选择了一个悖逆神的路，破坏了神和人之间那种无间的关系。圣经告诉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选择去悖逆上帝，违反上帝所定的规矩的时候，出了界的时候，他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由那一刹那开始，人就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人再和神没有了那种无间的关系，人不再能够取悦上帝。罗马书这句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是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说得浅白一点的时候，就是神有一个永恒绝对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得罪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达到上帝的标准，我们是不合格。我们不在合格当中，我们会有什么后果呢？神就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从亚当夏娃始早犯罪的开始，神已经说了，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要经历肉身的死亡，甚至是上次我们提到，如果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是永远沉沦，永远和神来到隔绝，永死的。你说人可不可以扭转这个的命运呢？如果人可以靠自己扭转这个命运，当然是好了。人自觉到是和神的关系破裂，人觉得是得罪神，人去走回去神道，得不得呢？其实是不可能的。我打个比喻，就是好像一个人，他不懂游水的，他跌了落水里淤溺的时候，他怎样可以走出来呢？他是不可以的。唯一的方法就是有外力将这个淤溺的人由水里面扯上来，他才是得救。人就落在一个不能自救的光景，同埋面对灭亡。而这种的灭亡的情况，是因为上帝其中一个属性，他是公义的，他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人的罪。神是一个赏罚分明的神，就是面对这样的情况，罪的工价就是死亡，人好像完全没有了这个将来的盼望。但神不是这样就放弃了他所创造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这一句的经文告诉你和我，神另外一个特性就是慈爱。慈爱是代表上帝对人不离不弃的爱，永不失败的爱。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来到去悔改。那神怎样去解决这个人类所面对的困局呢？神就差耶稣基督降世，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就成为神第一位的亲善大使，来到人间去处理人和神复和之间那个的症结问题。耶稣他具备了这个做亲善大使的特性，因为他两边都非常之认识，一个国家要派去另外一个国家来到去大使，去两个国家去维系或者去改善保持的关系，那你派出去的人呢， 第一，会熟悉你自己本土的地方，代表你自己国家的利益。第二，你派去个国家的时候，这个大使亦都熟悉那个地方的文化特色，他的国情，他亦都熟悉人家的利益，以致他可以成为一个大使，做两边的调停人。耶稣基督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出现，他一个完全的神，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他就来到圣诞节了，圣诞节就是要纪念耶稣基督成为肉身，成为人的诞生。他是藉着圣灵的感应，由童贞玛利亚那里来到去诞生，来到这个世界。所以他又是一个完全的人，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罪，以致他可以成为一个中保，一方面代表上帝，一方面代表人，来到去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来到去拉近，来到去进入这个复活。这样就讲到现在保罗讲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十八节，五章十八节，他这样讲，他说这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弟兄姊妹，今天读的金句就是十八、十九节，我们读了两次，但你读的时候有没有留心看看这两句的金句那个的异同分别在哪里？你读下去差不多，两句是这样讲到藉着基督我们与神和好，两句之间的分别在哪里？你留心看看。第一句他说他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保罗讲这句说话的时候讲的什么？讲的他自己得救的经历，他的侍奉团队的得救经历，他感受到他是靠着耶稣基督使到他们保罗自己可以和神和好，他首先领受了这个得救的救恩，这个和好的道理。十九节保罗意识到神的心意就不是停在只是救保罗或者保罗的团队，神告诉我们他就是神就在基督里使什么？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第一句是藉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第二句是神藉着基督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个分别就是神不是单单是救你和我，神是告诉我们听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他的心意是使到世人与自己和好。这里讲到就说神藉着基督来到使到我们和好的时候，他就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不再追究世人的过犯。怎样可以做到呢？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的，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儿。这个就是一个很清楚的救恩的道理。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来到世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代替了有罪的人去领受了死这个的刑罚，罪的公价乃是死。人的光景是要面对灭亡，耶稣基督的出现就是代替人来到去担负了世人的罪，而是死在十字架上高，叫每一个信他的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刚才读了一句，叫一切信他的是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每一个因信耶稣基督的人是白白的称义，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而是因为我们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他担负了我们的罪，他愿意代替我们来到去赎罪。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他是那只代罪羔羊，他代替了我们来到去受神的刑罚。神使那无罪的，就指基督了， 替我们成为有罪的。这个神是一个替死的神，让我们在神里面成为神的义，让我们在神眼中看为是一个无罪的人。救恩是这样来的，这个正正是讲出保罗他认识这个恩典，他一切都是出于神。如果没有神，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不领受到上帝的爱。那究竟保罗想讲的这个福音或者这个得救经历，就是不是停在我们、哦、信耶稣得永生呢？保罗不是讲这么简单的一个复活的道理，保罗是讲当我们认识基督与神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会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五章十七节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去，已经过去，你看都变成新的了。保罗要告诉你和我们，原来这种得救的经历，得救的经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新的创造， New creation。我们是有明显的改变，我们不是再好像以前一样，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保罗特别新译本又译到出来，你们看你看都变成新的了。那你说有什么新的看、啊、究竟新造的人是怎样、啊、保罗在十五节讲得清楚，他说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原来耶稣基督的救赎将我们变成新造的人，是将我们的主权逆了手。本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本来我们是罪的奴仆，我们被罪来到辖制。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了之后，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不再活在自我中心的生活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奴仆，成为那个义者耶稣基督的奴仆。所以保罗很清楚人生的焦点，新造的人是改变了。他说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们不是每一样东西就想着自我中心，我要什么，我是想想神要我们怎么样生活。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你和我，新造的人为主而活。那究竟新造的人为主而活又有些什么的明显改变用在哥林多人身上呢？保罗特别提到就是这个新造的人其中一个改变呢，十六节他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按照人的看法认识人，虽然我们曾经按照人的看法认识基督，但现在不再这样了。保罗从他自己的得救经历，他说以前我是用人的方法去看人认识人，现在我不是这样的，以前我都是用人的方法来到去看基督，但现在不是这样的。那你说保罗以前是认识基督是怎样的？如果你读圣经你会看得到，保罗以前所认识的不是叫基督，他是叫耶稣是拿撒勒人，在他自己的得救见证里面清楚地写，我以前以为这个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来的？是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不是一些大城市，亦都不明白这个所谓自称为基督的人怎样去学到神的道理走出来，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来，又不是好像保罗那样法利赛人受教在加马力门下，这个是什么人呢？在保罗的眼中，这个耶稣，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招摇撞骗的神棍，他迷惑了一些人跟随他，那些人就成为了基督徒。保罗就说这些是异端来的，我就一定要拉他锁他逼迫他。保罗是这样来到去看耶稣，当他用人的看法就是这样看，直至到他信了主之后，他不是这样看，他就去传扬耶稣是基督，他反过来。弟兄姊妹，保罗想告诉你和我， 这个新造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为主而活的人，他看人那种的看法是完全的改变，他用神的角度来看人。神的角度怎样看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怎样说，我们记得我们读过撒母耳记上，当撒母耳被差派去在耶西的家里面，要找耶西里面其中一个仔，要高立他作为以色列的王。当撒母耳去到耶西家，那就叫耶西的仔站出来列队，你都看看谁是上帝所拣选的。撒母耳第一眼见到耶西的大仔以利亚，哇，这个高大威猛，心想这个必定是神拣选。但是耶和华告诉他，不是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神解释给撒母耳听，究竟神是怎样看事的。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如果我们看外貌来到认人，我们就用人的方法来认识人，我们不明白上帝的心。一个新造的人就有这个改变。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怎样看人呢？我们又用个例子看看。马太福音第九章的10-13节又这样记载，有一次耶稣就在屋里面坐席的时候，跟哪些人吃饭呢？他说跟那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坐席。那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见到的时候，就对耶稣门徒说，你的先生为什么跟税吏跟罪人一起吃饭啊？耶稣怎样回应他啊？在法利赛人宗教领袖的眼光里面，这罪人啊，怎可以跟我们这些洁净的人捞在一起啊？一定不可以跟他吃饭，一定要割席的嘛。耶稣怎样答这帮宗教领袖？耶稣就说，健康的人呢就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跟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本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法利赛人眼中那班的税吏罪人，就是污糟邋遢的罪人。耶稣眼中那班都是罪人，不过耶稣看到的罪人是他们需要救恩、需要灵魂得救的罪人。两个不同认识这个的人，就形成了旧的人、新造的人分别。弟兄姊妹，你和我如果是新造的人，我要学习用神的爱来到爱人的时候，我改变对人的认识，不再是凭外貌来到认人。这个新造的人改变，就改变了保罗的一生。神差派保罗成为基督的使者，是因为什么？因为爱的催逼。5:14，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保罗他讲到他的得救经历的时候，他看到为什么他要成为基督的使者呢？他说，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我们读的和合本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激励和催逼比较呢，催逼是更加强烈，译到他原本的意思。原本的意思，原文的意思是说被挤压在一起。原来基督的爱逼使他一定会成为基督的使者。他体会到一个人竟然可以替众人死，众人又都死了，这个得救的救恩的道理。在保罗的传道经历里面，特别是使徒行传记载里面，是多次记载保罗的得救见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细心去读保罗的得救见证呢？他无论在受审的时候对着犹太人去作见证，无论他在君王面前向君王作见证，他第一个开场白都是讲什么？讲他的得救见证。这里有三段的经文在使徒行传里面都有讲到这件事。神是主动令到我们和他复活，领受了这个恩典， 而是保罗正正是深深经历到神在他身上施恩的这种恩典，他深深体会到神主动的寻找他这份的爱。我们想想从前的保罗，他未得救的时候他是怎样的人呢？他非常之热心他的遗传祖宗的律法，他觉得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不是一个好人，他就为了这样的缘故，使徒行传26:9这么说，从前我以为，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说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的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他们要逼这些的人，保罗当时要他讲亵渎基督的话，要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不听的时候就拉要锁，甚至不只在耶路撒冷来到逼迫基督徒，他更加知道有些走了很远，去到大马色那里。于是乎他在祭司长那里拿了这些的要拉要锁的首领文件，来到带着这些文件要上去大马色那里捉那些的基督徒。怎知差不多到大马色在路上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就是有大光照在保罗的身上。当时保罗的反应就是什么呢？不知怎么说，看不到东西。他说有把声跟他讲，主啊你是谁？那把声音对着保罗讲的，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寻找保罗，他看不到东西，之后就在大马色里面等候，等候神差亚拿尼亚来到去拯救他，奉耶稣的命开翻保罗的眼睛，然后就告诉他，你将来有很重要的任务来到做。这个是保罗从前他未认识神的一种光景，在罪恶的光景里面。然后神就告诉保罗，这个是我拣选的器皿来的，你是我拣选的器皿，你将来要在外邦人、在君王、在以色列名人的面前宣扬我的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像保罗这样的角度来到去思想他领受神的恩典是怎么样？你想想，本来你是一个残杀神的门徒的人，现在神说我接纳你，我不单止接纳你，我还要用你。弟兄姊妹，在人间来想想，你有没有跟人有过节啊？有没有嫌隙啊？如果你不再骂他，你不再攻击他，可能你已经觉得我都不错了。如果你跟他握了手言和都很好啊，哇，你还要我好像以前那样揽头揽颈，还要我跟他百分百信任他，可能我想起以前那些事有条裂痕的时候，我都信不过他。但是上帝拣选保罗的时候，就告诉保罗，我完全赦免你，我完全接纳你，我并且完全信任你，你为我向其他人来到作见证。弟兄姊妹，保罗领受了神的恩典，就懂得感恩祷告，原来基督的爱催逼我，就是这样的意思。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记不记起呢？路加福音7:36-50，那里讲到耶稣呢被一个法利赛人邀请去坐席，又是吃饭。耶稣去到这个人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有罪的女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她就走去耶稣的面前，就在耶稣后面喊起上来，她的眼泪滴了在耶稣的脚上高。这个女人就用她自己的头发，用她自己的头发将耶稣脚上的眼泪来到抹干，来到清洁。她也都带了一瓶的香膏来到去膏耶稣。当法利赛人这个主人叫西门见到耶稣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有没有搞错啊？ 这个是罪人，你是先知，你应该知道为什么被他在这里搞搞震、啊、耶稣讲了这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的债主，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两个都没本事还给个债主。后来这两个人就走去债主的要求赦免、啊、放我一马，不要跟我计数了，我没本事还给你。咁呢个债主就开恩赦免咗呢两个人。耶稣问嘅问题系咩咧？呢两个人边一个更加爱佢呢？呢、这个西门答：是那多得恩免的。嗰、那个越多领受上帝嘅恩典嘅人，越觉得会报恩。弟兄姊妹，你感唔感受到保罗嗰种嘅心情系点样样？其实这个例子如果用我们今天来讲的时候，好像、啊、你欠人一蚊，那我说不用你还了那一蚊，你觉得你会不会很多谢我？会不会日日夜夜想着、啊、我要怎样报恩你恩，我买杯雪糕请你吃已经很好了，是不是、啊、如果我是欠你一百万，你说算了不用还了，你不用买屋了，那你会觉得怎样？真是很不同嘛。保罗就是深深领受到这一种蒙神怜悯。他在提摩太前书他自己这样说，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他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他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弟兄姊妹，读到这个经文，你就更加了解保罗怎样被神的爱催逼他。他觉得自己是衰到贴地，他不单止觉得自己是罪人，是罪人中的阿头，所以叫罪魁。你罪人中的阿头最衰的那个，但是神偏偏就拣了他，就要他来到去传福音。他领受那种恩典就好像被神来到去完全赦免，完全接纳，完全信任，那种的感觉在他里面。他是蒙了怜悯，蒙了怜悯的意思就是说他不配领受这些的恩典，但是神却以他为配来到给他这个机会。给这个机会他做什么呢？他说显明在我这个罪魁身上一切的忍耐。他原来明白真是神真的很好，在他逼迫那么多基督徒，在他未认识上帝之前，他做了那么多坏事，神没有整挂他，神反而是劝化他，藉着向他显现来给个机会他悔改。他看到神在他身上忍耐的时候，他就明白神的心意。他说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什么？做榜样。神差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使者，神的爱催逼着他，是因为保罗深深体会到神那种怜悯在他身上的作为。他是最适合做这个基督的使者。又用回刚才耶稣基督做神人之间的那个大使来做去 对比，你就明白了。保罗是一个以前是十恶不赦的罪人中的罪魁，他是跟那帮人是没有分别的罪人，但是现在他是蒙恩得救的人，站在上帝与上帝复和，他就最合适成为罪人和一个因信得救的人的中间的桥梁。神的心意就是每一个得救的人，你和我都要做这件事，作永信他得永生的人的榜样。耶稣基督催逼着保罗，让他甘心来到去为主作见证，作榜样，作基督的使者。弟兄姊妹，让你和我思想一下，你有没有深深体会到神的怜悯？还是你觉得你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好像你欠耶稣基督一蚊，算了，耶稣基督说 我赦免你，不收你的一蚊，你觉得唉，好小事，还是你觉得耶稣基督是用重价将你买赎回来？你觉得你好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你觉得好像保罗一样，你是一个罪魁的状态，而是蒙神怜悯呢？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你不体会到这件事，你不会愿意，或者你不会催逼来到去作基督那个的使者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同人分享你的生命见证？可能你初初信主的时候很热切，哎呀，我信了主了，我有平安，但是呢没几耐，慢慢你的生命呢就下坡，你跟上帝的关系好像脱了轨，你不再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或者你不察觉上帝在你身上有恩典。其实神一路保守我们，神一路用祂的爱、圣灵的引导来到催逼着我们。我们有没有同人，特别是最近时时刻刻来到分享上帝在你和我身上做的恩典？祂要我们去学习怎样好像保罗一样，我们怎样蒙怜悯，我们怎样来到将那种的催逼力，将那种生命力向人来到散发。你和我是否愿意着基督的使者来到去劝人来到和好呢？弟兄姊妹，讲到和好的时候，保罗特别想到就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和保罗有一些的嫌隙，是因为受人的唆摆，所以保罗特别是关心的这班弟兄姊妹，他有没有和神和好，不是讲他得不得救，而是讲他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在正确的轨道方面。所以保罗说，你真的要好地落实与神和好，去实践一个真爱。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众人，五章十一节，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经文里面，他说既然知道主是可畏，既然有一天我们要在耶稣基督的台前交账的时候，我劝你们众人不要凭外貌，要凭内心来到看人，即是叫他不要凭外貌来到看谁啊？看保罗，不要看我，就好像人唆摆说我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要看我是一个怎样内心的人。保罗在这一节里面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我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什么意思啊？讲到保罗对人的心是一个敞开的心，保罗对人的心是一个清洁的心，他没有任何的隐藏不良的动机来到去对弟兄姊妹，他对弟兄姊妹一条心，就是要传递耶稣基督的真理，传递耶稣基督的爱给这班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这样讲，他说我在神面前，你们看得到我是显明的，我是赤路敞开的，我盼望弟兄姊妹对我，你用你的良心看我，你都学习我这个榜样，亦都是赤路敞开，坦诚的来到去接纳我。保罗是讲这件事，他说使你们可以应付那些只夸外貌不夸内心的人。刚才已经指出了，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是怎样？不是凭外貌认基督，不是从人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嘛。你不要听这班人的唆摆，你应该学习神一样，用神的角度来到去看人。保罗要鼓励劝勉弟兄姊妹，要和这班只夸外貌不夸内心的人分别出来。保罗更加讲到，如果我们疯狂的，我们是为神；如果我们清醒的，是为了你们。保罗这里讲什么呢？很可能在当时唆摆的人里面，也都强调他又有战信，又有属灵的经历，我和神有一些特别的灵交，有特别的经验。你保罗有没有？保罗不是没有，不过保罗没有拿出来自夸。保罗他说，如果我们和神有一些特殊的属灵经历的时候，我们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我们是和神那种的相交，我们是为了神。但是为了你们的时候，为了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谨守清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他更加要存着清洁的心去传扬真理，以身作则。这个保罗是要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劝勉他们同神来到和好。保罗在第六章开始的时候这样讲，他劝勉众人不要徒受恩典。保罗是明白上帝在他身上的施恩的时候，他感恩徒步，他亦都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这班人是与神同工，我亦都这样劝你们不要白受神的恩典。他说看看，现在就是神悦纳你的时候，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你们要把握时机与神和好，与我来到去和好，去实践落实这个神与人复和的真理。弟兄姊妹，保罗他用他的生命见证，用他自己的榜样来到去劝化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这样讲，他说我凡事都没有去妨碍人，不要让我这个职分，保罗所领受上帝去使人复和这个职分被毁谤。保罗是很谨慎很清醒来到去为人来到守住这个，反而在积极方面呢，他处处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我怎样去表现自己是神的仆人，看看保罗有什么具体的榜样给大家来到看。第一样东西，保罗告诉他，做一个落实与神和好的人是要忍受各样的苦难。保罗说就好像持久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劳苦、不睡觉、禁食。大家想想，这些都不是容易过。贫乏，保罗本来可以接受教会的捐献来到去周济，但他从来没有接受哥林多教会在要问他们拿生活费。保罗是自己怎样积帐篷。保罗宁可去为了弟兄姊妹的好处，不给机会别人来到毁谤他这个劝人和好的职事。保罗除了是忍受苦难这个榜样的时候，他也都次次是将神所赐给他的侍奉质素来到彰显出来，例如纯洁、知识、容忍、恩慈、圣灵无伪的爱心。他靠着真理的道，就是彰显神的大能，成为他左右两手中公义的武器。你读过以弗所书的，你知道保罗叫人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左右公义的武器，不是说真的揸刀揸剑，是那种属灵的争执。我要带住个救恩的头盔啊，公义的护心镜啊，得救的藤牌啊等等的东西。我们有圣灵的宝剑，左右有公义的神武器，靠着神的恩典来到去应对敌人。保罗不单止是做榜样，他都面对人对他种种的评价里面，他聚焦在基督里面，能够判断我的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有权说我好还是不好，表明自己真是神的用人。他藉着荣耀和羞辱，坏的名声、好的名声，好像是在骗人，我们其实我们一毫子都没有收过，其实我们是真诚，好像是个个都不知道我们，我们是赤路敞开，是人所共知，好像我们每一次遇到患难就死了，我们又死不去。他说好像是要受罚的，但又没有处死，好像是忧愁的，就算面对哥林多教会弟兄姊妹的不信服误会的时候，他仍然可以靠主喜乐，好像有贫穷但他又富足，好像什么都没有他又样样都有，不是真的物质上面的样都有，在神里面神必供应，神必加力，他很体会到这件事，来到跟弟兄姊妹分享怎样落实到与神和好的关系，透过他跟耶稣基督那种的关系，透过基督的能量能力浮庇他的时候，他就彰显到这种与神和好的能力。在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这样讲，他神藉着我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
保罗在弟兄姊妹面前藉着这封信哀他们，我求下你们，你和神和好。其实什么意思呢？当一个人真正和神和好，他信服真理的时候，他自自然然就会接纳保罗，与保罗和好，能够建立一间健康健全的教会，能够真的彼此接纳。保罗最后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劝勉哥林多人，我对你们口是坦率的，心是宽宏，我的心是打开很宽大，我是愿意接纳你们，我用神在基督里给我的爱，我们是接纳你们。你们怎样啊？他说并不是我们对你气量少，而是你们自己的心胸狭窄，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如果真的要与神和好的时候，你们放低你那种狭窄，你们要放低你不要用外貌认人那种的想法，你们要成为新造的人，要用神的角度来去认人，认过基督，你就明白上帝的爱。你们也照样以宽宏的心对待我们。保罗要求弟兄姊妹接受他，跟着保罗结束的时候，这话正像我对儿女说的，父母亲对仔女讲的说话永远都是带着爱，语重心长来到劝，劝哥林多人与神和好，与保罗和好。弟兄姊妹，让我们总结的时候再回顾一下这三个重点。第一样东西，保罗告诉我们，保罗侍奉得力的秘诀是爱的动力，他靠着神的爱，他成为我们爱的源头。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死在过犯罪恶的时候，是神主动使到我们和他复和。当神的爱的源头的爱临到你和我身上的时候，我们就被这份无限的恩典来到成为我们的动力，爱的催逼。神差派我们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领受了上帝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徒受恩典，我们要将这份的恩典向人来到去推荐，向人来到 介绍。当我们真的去这样做的时候，少不免会遭遇到很多挑战。我们要做爱的实践，神要我们好好地效法保罗，可以忍受苦难，来到以他的榜样忠心来到去做劝人和好的即事。让我一起同心祈祷。真爱天父上帝，我实在是一班蒙恩的一群，不单只是蒙恩，是蒙大恩的一群。我们能够是在你里面藉着其他人向我们去作见证的时候，我们认识你，叫我们深深体会到耶稣基督是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叫我们深深体会到我们是几么蒙神怜悯我们，叫我们深深体会到我自己不配，以致我们让耶稣基督的爱催逼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以致我们能够持续的靠着爱的动力来到去实践真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个时候